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12号，公元2016年10月13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谈团结对话，提效仿欧盟，足非盟亚盟；习近平访印度国阿邦，地方政府限制藏人行动；香港立法院新科议员在宣誓时向中共抗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抵达瑞士，在该国博尔尼市以团结与对话为主题发表了公开演说。尊者强调，21世纪应该成为团结与对话的世纪，为创造和平，世界应该效仿欧盟模式，应该成立亚盟、非盟、拉丁盟。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今天10月13号，达赖喇嘛尊者在瑞士伯尔尼市以全球危机前为何需要团结与对话为主题，向当地民众发表了公共演说。根据现场直播视频片段显示，尊者在演说中提到，人类的智慧既可能成为制造矛盾分歧的帮凶，也可以成为推动和平与正面改变的助手。只要这个世界还有人，暴力就会一直存在。关键在于，遇到国家或者宗教的利益争端时，人们是否能从更加宽广的角度去看待。在全球化的21世纪，不论是经济还是环境问题，北方需要南方，南方也依靠着北方。大家若依然只关注各自的利益，和平就永远无法到来。达赖喇嘛尊者指，处于分歧中的双方应该认识到人类一体性，如此双方就能够产生对话。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的20世纪已经过去，21世纪应该成为对话的世纪。尊者呼吁大家为人类共同利益着想，拿出行动来实践对话。在问答阶段，达赖喇嘛尊者阐释说，人们感知到的事物与现实间的差距很大，必须建立顺应实际情况的感知。欧洲国家建立联盟的精神就是顺应实际，希望世界也能够效仿，建立非洲联盟、拉丁美洲联盟以及亚洲联盟。尊者还提出，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耗费巨资建造或购置武器，却不去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付出努力。大家都在恐惧核武可能造成的破坏，但同时又在做着核武战争的准备，这不但愚蠢而且短视。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2号上午离开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前，还特别会见了来自俄罗斯的数名学者。根据达赖喇嘛官网刊登的见面过程记录，当时谈及世界政局变动时，达赖喇嘛尊者回溯当年东德最后一位领导人昂纳克，宣称柏林墙会再矗立百年，但几周后柏林墙便倒塌。中国在过去50年间也在产生很大的改变，如今民间出现批评政府的声浪，那是在当年不可想象的。然而藏人们相比之下正受着更加严厉的管控。有藏人告诉尊者，他们在中国看到汉人所享受的自由要远远高过藏人，为此感到非常惊讶。尊者说，当人们无法获得完整正确的讯息时，不择手段的领袖们就会趁机诱导利用。当中国的游客来印度时，总是以为藏会敌视他们， 但是他们会发现藏人在很大程度上其实非常随和友好。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中午启程赴瑞士展开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代表欧朱多杰接受了本台的电话采访。他介绍说，12号当地时间中午11点左右，尊者抵达博尔尼市机场。此次瑞士行程的邀请方之一，博尔尼市市长亚历山大·萨帕特，当地宗教之家组织的负责人，瑞士日光曲阔寺堪布与藏人团体代表等在机场迎接尊者。而后尊者从机场直接前往由8种不同信仰联合组成的宗教之家机构，受到等候在当地的上百位藏人的迎接。在与60多位嘉宾共享午餐后，尊者逐一参访了不同宗教的庙宇寺院，之后还参加了一场跨宗教研讨。达赖喇嘛尊者当时说，自己一直都在倡导宗教间的和谐，而宗教之家这一机构却是在将推动和谐付诸行动，致力于促进宗教间更深入的相互了解与尊敬，值得赞扬。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前往印度国阿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地方政府为防止藏人开展抗议活动而采取了暂时限制措施。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从10月13号起对柬埔寨与孟加拉国展开国事访问，并将于10月15号至16号间出席在印度国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8次会晤。离网社区非官方机构西藏青年会等团体也计划发起活动抗议习近平访问印度，却受到印度地方政府的限制。会长丹森静梅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西藏青年会总部非常重视这次的活动，他们已前去国阿邦，计划开展一系列活动抗议习近平，但是在向国阿邦政府提交活动申请时却被拒绝，目前已经第二次提交申请，还在等待审核结果。印度各大媒体均关注报道了警方的限制措施，指出国阿邦警方近日召集1500名警务人员举行会议，警长维玛古普塔在会上要求警务人员们严防藏人活动人士，杜绝突发性抗议活动。另有印度媒体报道说，国阿邦政府近日拘捕了数名藏人，青年会会长丹增进梅对此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是否有藏人被拘捕，但是当地的确有个别藏人经商区民众多次被要求出示证件，并被命令不得开展活动。此外，还有从其他邦进入国阿的藏人在边界被遣返的消息。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12号，香港立法会议员当事人宣誓，多名非建制派议员当选人在宣誓誓词时向中共抗议，高呼民主自决。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新一届议员当选人昨天宣誓就职，许多非建制派议员在誓词中加料，表示本土派政党青年新政的尤慧珍、梁颂恒以及代表建筑界的功能界别议员当选人姚松炎，因为在宣誓时被指出更改誓词不符合要求，随即宣布拒绝为其监誓，该宣誓无效。
本人由街头进入议会，定必秉承雨伞运动。
据上传于网络的宣誓现场视频显示， 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原境界功能界别立法会议员当选人姚松岩在宣誓时，在法定誓词前加上守护香港制度公益，争取真普选，为香港可持续发展服务，随即被陈维安宣判无效。而在重读时，姚松岩在誓词未加上该句，仍被陈维安拒绝监视，无法完成宣誓程序。青年新政议员当选人梁颂恒在宣誓时将印有“香港不是中国”的旗帜披在肩上，并在誓词中加入“香港民族”等字句，并在宣读英文誓词时疑似将中国读成支那，这被陈维安以不了解誓词为由拒绝为其监视。另一名青年新政议员当选人尤慧珍也带着该旗帜在台上宣誓，疑似除了将中国读成支那以外，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粗口方式读出。而后陈维安表示，你的展示品令我对你是否了解立法会议员有合理的怀疑，我没权为你监视，表达其未完成宣誓程序。而许多泛民主派议员当选人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抗议。刘小丽以极慢的速度念完誓词，许多本土泛民派议员当选人在宣誓台上高呼暴政必亡、民主自觉、我要真普选、梁振英下台等口号，表达坚持民族自觉和普选的立场。
我要真普选，梁振英下台。
而最后香港众志议员当选人罗冠聪完成宣誓后，质疑陈维安拒绝监视的权利，陈维安未对此作出回应，只宣布宣誓仪式结束。而后非建制派议员向前表达抗议，围堵宣誓台。而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也针对记者提问对此回应，表示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不容质疑，也不会改变。除此之外，日前英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香港半年报告书2016年1月至6月，提及铜锣湾书店以及何韵诗被取消演唱会事件等，指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赋予的自由及权利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若要重拾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的信心，必须遵守让香港保有高度自治、权利和自由的原则。
在今天的华人谈现代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段宇向大家播送的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现代问题：饿虎伎俩的猎物》。
在中国史家云山雾罩的阐释中，是帝国主义英国要挟清政府强加给中国不平等设藏条约，为日后英国染指西藏、威胁四川乃至长驱中国腹地开启了方便之门。藏族人民抵制清政府的卖国政策，自发抗英。陆传林武力收毡是对于未雨绸缪、故我藩篱的忧思。可是从军事战略战术的角度，在英国威胁藏地、四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陆传林不是针对可能来自印度方向的英国敌人积极布防，也不是联合爱国藏族人民共同抗英，而是居然带领清军攻进展队，展国过当的屠杀藏人。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伎俩的猎物》，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谢地利。